打扫好多，肩膀快炸掉。老公，你来帮我打扫。
等一下啦，我在忙。
又在耍废了。
我忙着找虎标红色万金油帮你缓解肌肉酸痛啦。这瓶百年口碑天然草本配方含有温感肉桂，按摩更有效，省下的家事交给我。
老公，爱老虎油。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士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1号，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40149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Hey, Libby Kiddo。
我们已经开始半小时了。
就有看一下第一题啦。
没有第一题，我也不知道我第一题要问什么。我要先开场好不好啦。
我们先介绍你出来。
对啊，你先不要出来，先喝口酒啦。大家好，欢迎收听 Hey Libby Kiddo， 我是维尼，
我是豆豆。
今天应该是一个非常欢乐的一集。
我们已经欢乐了快一个小时了。
我们的来宾已经醉到一个不省人事了。没有了，
首次喝酒醉来上节目的来宾。
来宾还清醒的，而且这个来宾来到我们这边可说是让我们蓬荜生辉，请他来讲非常的难得。这个来宾也是老朋友啦，他太太我相信有听我们的节目应该都知道，而且他太太来的两集收听率非常的高。
没错，
他太太在这段时间刚好回到台湾度个假，就千方百计的瞧了一个小小的时间让我们录音。因为我觉得来到现场录音更欢乐嘛。豆豆你有感觉到，因为当时我录音跟哈太太远端是我自己录，那这次你有懂为什么我这么极力邀请哈太太来？
我真的懂了。
现场来才感受得到更欢乐的气氛。那哈太太这次呢，因为她是欧洲线的专业领队，那我跟豆豆目前是在短程线，我们就很好奇说长程线领队到底有什么一些 mega 啦带团的经验。而且呢，哈太太在带团生涯，她一带就是在欧洲线待了十年，带了121团。我之前跟她在预防的时候讲说带了120团左右，她没有，121团。
还有自己记起来
那个团对。而且她的经历也非常特别，我们一般欧洲团就是常见那些国家嘛，但是他还带了非常多的特殊节庆团，包含像是军乐节啦，包含啤酒节，这些很特别，可能很多欧洲线的领队带了一辈子的团还不一定有带到这些，但是哈太太带了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这一集就要请哈太太来跟大家聊一聊他的长程线领队生涯。我们欢迎哈太太。
耶、Hello 大家好，我是哈太太。欸，你的 opening 也太长了吧。
always 这么长。
因为我想要出场了，然后
来宾越重要才会 opening 越长。这样其他来宾会不会觉得
我记得上一集好像
一下就请出来了。
没有啦，那个维尼就是太客气了，我没有说不是什么千方百计啦，就真的也很想要来上这个节目，然后现场感受一下这个豪华的那个录音间。
没有到特别豪华啦。
你知道还是豪华的单身房。
对对对，单身贵族的样子。
也行啦，那哈太太这个领队经验其实应该算很特殊，因为我们一般要进到长程线大部分都是从短程线开始，就是东南亚、大陆、韩国，然后可能慢慢跳上去才能跳到，但是你是直接进领队圈，就是站上欧洲线了。
哦，对啊，蛮好玩的。
对，是怎么发生的？
好啊，那讲一下，就是我其实并不是本科系，然后我在进入旅游业之前我也没有任何旅游业的工作经验，那时候就是很不小心去考到导游领队证嘛，然后就想说考到了那就来上班。那上班我是连旅行社的好坏都不知道，就是哪一家旅行社是优秀的然后烂的其实我都不知道，因为我以前没有跟过团。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如果真的以后想要当领队想要出国，那我就找一家那个旅行社他只有做欧洲线，那是不是如果有一天我被工作当那个领队出去的时候，我就只要带欧洲团？所以呢，这个是我最简单的想法。
可是为什么就是只专门挑欧洲线，对其他线没有憧憬吗？
没有，就觉得说欧洲线如果我去带团的话就是可以省比较多。
什么叫都是省？
不是啊，那你自己去一趟欧洲不是就要十万，那我如果是去带团我就省掉十万了啊。
就是一开始入门
啊，
边带团边玩。
对，就是这么幼稚的想法，然后也觉得说 因为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判别。那我用一个很土炮的行为，而且这个关键字我这一辈子都记得，就是我那时候在找旅行社，我要工作的旅行社的时候，我打的那个 Google 关键字是优质的旅行社，所以当然就跑出了很多就是优质的旅行社。好啦，那就是我自己就看了之后就觉得，哦，原来这样子的行程是跟我以前知道的旅行社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看，我就把那大概十家旅行社，就是我 Google 出来的优质的旅行社，我就开始一家一家看，然后一家一家看之后，我的确是跑了七家，
面试了七家，
不是面试，是我自己选定了我要去投履历的七家，然后七家呢，就是七家都上，那七家都上，那你就来啦，现在就是选择权就在我手上，那就是看我想要去哪一家。然后我后来选择的就是加利利这家旅行社，是跟加利利的环境有关系。
它有什么样的特别，相比其他大家常听到的一些传统旅行社？
不是啊，我们那时候进去面试，其实真的你是白纸，你真的很不懂任何事情，就是他的办公室非常漂亮，这么幼稚的行为。可是呢，的确当时候走出来的主管也算是不能说改变我的人生啊，但是的确是影响我非常非常深的一个人。然后我记得他跟我讲一句话我都不会忘记，因为就是这好像有点像是人生转捩点了，就是我记得我那时候去其实都不是人家说要找我面试，其实很多旅行社他连开我的履历都没有，因为他们就看到哦，非本科系哦，没有经验，他连开都不开。我从104上我就可以看得到，那我很初生之犊不怕虎，就是觉得你们都不开，但我不错耶，我觉得我蛮好的耶，那你不开你们实在太可惜了，
是你的损失。
对，所以我就是把我的履历做成七本，然后厚厚的，然后把什么奖状啊什么志工的活动全部都弄进去，然后呢七本跑七家，我是直接走上门说我想要找你们人资主管，我想要来面试，人家根本可能没开缺，但是我就直接走进去了。那当然这种行为并不鼓励现在要求职的人，但是我当年的确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跑了很多家，每一家都是会有一点，我们现在有缺吗？
对，今天有办面试吗？
对，今天有办面试啊。那我说没有，但是我想要在这边工作，就是我就直接，那当然就是这些都是很好的旅行社。那我说当时候那个来看到我的主管其实是他们中午午休时间，我印象太深刻了。然后呢我要在这边讲一下他的名字，他叫 David， 然后谢谢 David。 他那时候呢中午休息时间他就走出来，然后他就说有什么事吗？我说我想要在这边工作，这是我履历。然后他就是人事主管兼业务主管，然后他就说收下了，翻了一下，然后他就讲说我知道你还会跑很多家，我希望你最后选的是加利利。所以我就的确还是去面试了别家，看一下别家的感觉，然后知道一下旅行社到底怎么样子，到底产品线是什么，然后转了一招之后我还是回到加利利，就是去加利利工作。
然后这样一面试就确定上，最后你也选择了加利利？
没有，其实面试上啊，这是 long story， 但我简单讲，就是其实那时候加利利连面试进来的人他都有一个很完整的面试的过程，然后再加考试，所以他是面试的人进来之后还要过四关，过四关之后才选。其实我那四关没有过，我被刷下来了。对，你看我这样子很高兴的进去之后，但是我是被刷下来的。刷下来之后我又哭了一个礼拜，我想说你说叫我留来这里，所以我就把其他家都拒绝掉了，结果我竟然被刷掉了，我就哭了一个礼拜哦。然后后来那个 David 又打电话来，他说我们还是觉得请你来试试，就请你留下吧。对，所以他们留下了三个人，我是第四个人，然后第四个人就是他额外开的名额，所以呢就莫名其妙的就是辗转的这样子又在这边上班，就是一个礼拜又让我觉得说我才选了你，把那个别家都拒绝掉的时候，那种过程其实是非常小的情绪，然后其实对我人生来讲其实并不是很重要。可是大家知道那时候我是很菜，然后并没有很多的旅游面试的经验，所以你那个面试就是这样，当你拒绝掉很多家，然后只有连你入选的那一家都把你拒绝掉的时候，你就觉得那我人生崩溃了就是突然之间啊。所以我不知道听众这样听到这边有没有懂一下那样子的转折，但是就是我的确是进去之后我就会觉得好我很努力才进来的，所以我要好好工作。那时候留下四个嘛， 然后也只有我是真的在那边留下来做了十年这样子的。
对，其他他是跳槽了吗？还是就离开行业？
没有，其他就是有时候觉得不适合就离开了。
所以他们选你算是对的，因为通常一间公司选一个领队进来会投入一些资源去培训啦、去教你很多东西，结果一下就离开的话、好像成本不符。
对，他其实真的是做了很多的培训，然后对啊，就是当他们就慧眼识英雄啊，
是真的选中哈太太。我觉得这个经历很难得，也就不是平常一般在走的道路这样子、然后进去了以后就开始，因为嘉莉莉当时只有欧洲线嘛。
对啊，就只有欧洲线啊，
所以就是不管再多普通的团、永远都是
欧洲
线，绝对不会出现个泰国之类的。
对对 对，但是刚刚讲到说好第一团，其实因为我进去然后到我真的要上团的时候，我的第一团不是欧洲线哦，因为他们那时候开的特别团，就是要做很多的活动啊，要增加很多的曝光，所以我们那时候有跟王建民合作，就是王建民加油团，因为那时候王建民在洋基就是很厉害，然后我们就想要带台湾的人去为王建民加油，然后我就又就是很幸运的就是被选上去带这一团。
怎么会让你啊？因为以公司在派当时有这么多的领队，很多都是所谓比较资深有经验的。
对，好，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第一个就是我当时候非常非常热爱棒球，然后我是兄弟像的啦啦队。
认真是啦啦哦，
认真认真啊，我是真的是啦啦队啊，
真的是啦啦队。
我跟你讲，你不要看我胖胖，因为我们兄弟像因为我们兄弟像的啦啦队就是可能因为他就是相对，所以他对那个啦啦队的那个身材没有很要求。
没有啦
你之前分享的照片都是很漂亮的。
没有，真的那时候就是啦啦队，所以 我那时候白天上班，然后下班之后不是每天啊，但是就是像周六啊或者是说周三、晚上有场有就是有棒球，那我们就要去支援，就是真的是带大家那嘿嘿嘿，就类似这样子。然后你们知道吗，兄弟相的啦啦队的大队长就是那个头是个阿伯、
其实我没有涉略棒球
我对棒球也还好
对，你们可能不知道这个，但是他就是他不是我们想的就是说哇全部都是这样的一排站开都是很漂亮的妹妹，就是那个真的是一个阿伯，然后我真的很爱他，我真的觉得我非常非常的敬佩他。好啦，那公司就是看到我对这种棒球的热情嘛，所以就让我去啊。
有啦，如果讲到这个我就懂啦，毕竟一个这么爱棒球又是啦啦队的人，然后要去帮王建民加油，当然要有一个啦啦队来带气氛
啊。对对对，所以呢我就觉得就真的是很幸运很幸运，然后我也很期待啊，因为那个就等于是我们棒球迷的就是殿堂耶，
纽约洋基球场耶。
对对对，而且呢那时候的美国团基本上都有一个guy，就是他会带你，所以我基本上就是一个陪同的一个这个状态，就是说我照顾好客人，然后入境出境，然后还有就是在球场上就是帮大家加油，
就纯领队这样子吗？
对，真的纯领队。
那我也可以啊。
对啊，你也可以 啊，但是因为你就是对对就是缘分不到嘛，
没有机缘、
你不是啦啦队
啊。对，我不
是。可是你可以当那个吉祥物
这个我做得到，带向导
真的真的然后就是带了第一团开始之后，你就会觉得哦原来带团是这样子的，哦原来带团这么好玩，或者是说原来带团蛮辛苦的。其实第一团就有一些状况题，就是有些状况题，其实我也有一点忘记那客人到底在抱怨什么，可是我就会觉得啊原来 OK 这么难哦、就是 我有吓到、
第一团就遇到 OK
有哭的，有哭的。对、
就是有打破你那一种哦当领队好好玩的心态
的幻想。对，然后就说啊我跟你讲我真的没有骗你，站在那个布鲁克林大桥前那个夜景这么美，可是我真的是在哭耶，我真的觉得说天哪我好想回家
我也有这样子过、
对，那个风景那么美我看不进去，我实在是不想要再看到那个客人，我就就觉得真的啊就是觉得说啊有点破灭。可是人是这样子啊，就是破灭一下，然后你就遇到下一次的机会的时候，你会觉得哦有可以代表，好好我去我去对，所以我的第二团也不是欧洲团，我的第二团是去肯亚去肯亚、看那个
动物动物大迁徙，
真的、
看动物大迁徙。然后那时候也是因为是有一个小团，然后有一个小团前辈们啊，好前辈们其实都不太喜欢带小团，因为真的收入比较不怎么样嘛，那小团就让我们上啊。然后我就觉得啊是非洲啊这么厉害，动物大迁徙那不是都是在那个 Discovery 才能看得到吗？然后我就觉得好那我就去，所以 我的第二团是非洲。然后
非洲有盖吗？有当地导游，
有点盖，可是他们是英文，就是讲英文、
需要翻译。
然后可是因为非洲的操作是很简单的，基本上你就是带客人去看动物， 早上下午有各有一场，就是带他们去找动物，就是 safari， 所以他基本上哎呦不是那么难，你看到狮子你不会说大象吧，你就是一定基本上你不会讲错，所以他们也认为说这个团是适合培训领队的一个团，那我就去了。然后接下来的第三团之后就都是欧洲线，我就没有出去别的地方了，也没有去非洲，也没有去美洲。
这样不会想念吗？美洲跟非洲的感觉和欧洲。
对啊，那才去这呀。可是我的确有非常想念纽约，我有觉得就是那个地方就是对我意义非常非常的重大，然后
人生第一团。
嗯，然后就是那个整个那种自由的气氛，我现在想起来我都觉得哦天哪，怎么那么好，那个地方怎么那么好，然后那个中央公园怎么这么美，就是我到现在还是会觉得好棒，那个地方好棒。
我也是，纽约是我一直想再回去的地方，那是我人生第一次一个人去自助旅行，
真的。
然后就是美东一个月，纽约那个加上接触到美国人，他们那种很自然很 open mind 的这种氛围。
对啦，也有遇到一些鸟事啊，就是我们那时候那里不是都会有街头艺人就是站在那边不动，然后我们可以拍照吗？然后那时候就是有那种就是演那个叫
自由女神像，
然后就站在那边，然后我们就想说那就拍一张，然后就我们没有投钱，然后我们就走掉，结果那自由女神像就动起来了，然后
来追你
说 you back money， 就
啊，
我们想说
纽约街头常见的一些
就是小费文化，是小费文化吗？
他们会觉得就是使用者付费，你有看了我的表演，你也拍了照了，你就必须要给一些钱。
但是我没有想到说这么凶哦，就是也太凶了吧，而且因为他本来不会动，然后突然动起来，而且是动作很大的动，他们就说呜，然后我就带整团的客人跑走、啊、
所以也没有回去投对不对？
我就跑走、
哦、
因为他就说 you back money， 然后我想说这么凶我就不要给你，然后就跑掉了
太可爱了。但是真的我觉得第一团都很难以忘记，
对，第一团
尤其你的第一团又像你刚刚讲碰到了一些又让你哭又让你笑又让你有印象深刻的、嗯、那我们这一期还会再请哈太太聊一些我们在一个欧洲长程线领队操作到底该做什么事。不过呢先跟大家讲，如果你是从一开始就听我们节目的，我们其实花了四集的篇幅，在第四第五第七第八聊了四集的领队工作日常，这个是短程线，所以相关的东西如果大家听这一集发现怎么有些东西好像听不太懂，请先回去听这四集、
嗯、
因为相关的我们短程线长程线当然不是说完全不一样，应该说有大量大概有七成左右是重叠的事情，所以重叠到的东西我们就不在这边分享了，我们来分享一些长程线没分享过给大家的。那第一个长程线在出发前，以我在我们公司看到或大部分公司其实长程线都会要开一个说明会。
嗯，
为什么？因为我们短程线基本上不太会开，
除非是有要求，
就是有些客人或是业务会希望我们先打给团员先讲解一下当地的状况，但是比较不会说每一团一定约一个时间开说明会
啊。是哦，你们短程线都不关心客人
我们很关心他们啊怎么能这样讲？
没有啦，就是长程线的确就是客人要注意的事情比较多，因为他们在那边的时间比较长嘛，然后长程线通常可能不止走一国，就是、
哦、跨国、
啊、对，例如说澳捷哦，那澳捷用的货币就不一样，然后再来就是英法哦，英法用的货币也不一样、
嗯、
然后所以的确要注意的事情会比较多。然后长程线我觉得就是我们自己也会担心说客人会不会药带的不够啊，或者是说就是种种的状况，所以我们的开说明会的这个整个过程就是有一个 SOP 的，就是什么东西一定要讲，然后什么东西一定要注意。然后至于说我们都会定期的开，就是因为希望给大家安全感。然后还有我真心的觉得就是嘉莉莉在开说明会这件事真的是做得很好，因为不管是时间的安排啊，我们因为都一定会假日一场，然后还有就是周间一场，我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这样，但是当时候我们的确是怕客人假日播不出时间啊，所以我们周间也会安排一场，然后都讲得非常仔细。然后如果真的没有来的，我们就一定会电话说明会，就是电话领队一个一个打电话去给他们。
那这个说明会都是领队本人要到现场讲吗？
尽量，但是有时候没有办法，因为有时候就是我的这一团，对，下个月的这一团是我带，可是我人现在在国外，
连团的状况之类的，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在国外的时间实在太多了，所以我们都安排那个说明会就是一定都会安排好，我、哦、这个领队开这场，这个领队开这场，然后 就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让客人就是出发前，其实不管哪一个领队讲都没有关系，但是这些注意事项要让他们知道。
对，因为尤其天数长要注意的多，万一少了一些东西。
对啊，
你说短程线可能五天就是稍微
冷一下就过了
我本来想讲冷一下，但是好像也不适合、啊、就是你可能现场稍微处理一下，比如说衣服带错了，带成都是冬天的衣服，那你到现场买个两三件就够、嗯、但是你去很冷的地方忘了带，你要他买一堆衣服也不太可能。
没有，而且还有一件事，就是短程线通常比较靠近我们的国家嘛，那比较靠近我们国家通常比较相近的
文化类似
文化，或者是气候，或者是就是比较像，所以客人比较不会那么
紧张、啊、
我觉得不会那么紧张、嗯、然后也比较放松吧。对，但是长程线第一个飞机就要飞很长啊。
对，
那你这个所有的配套就会不一样，
所以的确 有差别。虽然说明会对我们来讲都不困难啦，因为要讲的就是那一些、嗯、
对，
只是随着每个国家不同就注意不要讲错就好了。
对，然后因为长程线我们那时候就是都是带欧洲嘛，所以欧洲就像说什么东西不能带进去，然后什么东西可以。对，那台湾人喜欢吃牛肉干，那这个东西就是不能带到欧洲去啊。
而且长程线来讲、嗯、很多大家会分享说啊，欧洲东西不好吃，你要自己带一些东西啦。
对对，
车程很长带零食，不小心带到一些禁止带的那个。
对，就像说牛肉面的那个泡面啊。
对
对啊，然后这个东西就是你没讲他真的带了，那他就要丢掉，那他就会觉得生气，他就你们为什么没讲。然后飞到欧洲去的确就是天数比较长，天数比较长就会想家，就家乡味，你就会觉得啊、哦，晚上吃一口泡面好赞。
我是目前没这个困扰啦，出去玩一个月好像也没想过家、
就是、屁啊，你明明那时候有讲说你去一个礼拜还是什么，然后你就去吃亚洲食物了。
没有，那是第三天想念热食、
啊、
我只有讲热食。
可是我觉得你不能用因为我们都是旅游界的工作者，所以我们知道在外面的那个大致的情况。可是很多长程线它尤其是蜜月啊，那时候带蜜月，那可能真的是他人生第一次出国去欧洲、
哦、有可能，
甚至有可能是他第一次出国，所以他的对于那种外面的情况他就会觉得啊，原来要一直吃马铃薯、哦、啊，原来没有饭啊、嗯、原来饭没有熟，就是
硬硬的啦，不 Q 不软。
嗯嗯嗯，
对啊，真的差很多、
嗯、
那刚刚他特别讲到长程线光飞机上面就差很多。我们一般短程线像我们自己大概三个小时上下，到最多最多我们东南亚飞巴厘岛五个小时，那上面看个电影啦，吃个饭睡个觉就到了、
嗯、
那长程直飞动辄十几个小时，你们都怎么在上面度过的？
睡觉啊，就可以尽量睡就尽量睡啊，
补眠。
对，一定要补眠。还有就是不是补眠，是一定要入睡，因为你下飞机，欧洲线的航班通常就是我们这边晚班飞，飞到那边是欧洲的早上、
哦、马上要上工。
对，马上就是要上工。那客人有没有睡这个我们真的管不到啦，可是我们自己本身一定要能睡多久就睡多久，就是尽可能睡饱啊。
因为客人到了上车他要继续睡是可以的，但是你说领队昏昏沉沉的少算一个客人啊、
嗯、
少联络到一个东西、
嗯嗯、
麻烦蛮大的。
对，而且我就是最喜欢的就是上了游览车拿到麦克风自我介绍的那一刻，那是我带团最亢奋的时候，就是我最喜欢，我永远都不会舍弃掉，就是说变得很安静啊，或者是说就是 我不会舍弃掉这一个状态，就是我太喜欢这个状态了。所以每次只要上了游览车，麦克风试音，嗨大家好吗，我是大家这次的领队，我是哈太太，那时候不叫哈太太，我是 Vicky。 然后这个是非常非常珍惜的一段，就你们可能不会有感觉啦，可是我的团员他们很多人是真的就是不会忘记我那一段 opening。因为大家都在昏昏沉沉的时候有一个笑，哎、欸，就这样子很嗨嗨爆，然后嗯，对，那就是我上工的一个 open
展现魅力的时刻。
对啊，
而且我觉得那个是很好玩耶，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对于麦克风这件事什么样的感受。我这两年不能带团啊，没有团啊，不能讲话啊，我对于没有麦克风这件事我非常痛苦，就是我非常的难过，所以我才会自己开了一个我 podcast。 可是对，就是现在没有一直更新
自己讲出来。
对，但是我是真的就是很爱那一只麦克风，然后就是爱到我觉得这辈子应该不会放下，我这辈子没有办法舍弃这个麦克风。
我觉得是一种使命的感觉，
就是你觉得透过这支麦克风你可以跟大家分享很多东西，让他们体验一下他们没经历过的事情，那是一个很特殊的感觉，尤其是当他们看完了这些你介绍的，甚至像我自己带国旅，感觉你介绍他们有什么好吃的，他们结束以后回来说哎，我刚刚去吃你介绍那一碗面或什么，好好吃哦。
对啊，
就觉得我好开心哦。
对，真的真的，而且在长城线其实在游览车上的时间蛮多的，所以那一支麦克风还有就是在车上的很多的回忆啊，我觉得对我来讲也是就是带团生命中很重要的事。
可是在车上时间很多，以我目前想象就是好像就要讲很多很多的东西，那其实长城线跟短程线最大最大的差异点就在长城线欧洲美国大部分都是 through guide， 就是领队兼导游，
对
你说的讲解，应该说大部分的讲解都要自己来，除非有点盖。
对，
那像游览车的这些漫长时光到底要怎么去度过？
讲啊，就是讲准备东西啊，准备东西来讲，所以都是先看车程啊。我其实我每一段的车程我都会计算好，就是说这一段是一个小时，那我要放什么东西进去，我要讲什么东西，下一段只有十分钟，那就不用讲历史，所以每一段都是有道理的。那举个例子，就是从飞机下来之后到第一个景点，假设有一个小时的话，一定是先自我介绍，然后好好的把自己还有司机介绍给大家，然后也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一趟整个走的行程是怎么样子一个模样，然后讲完之后就讲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会去哪，好，这个我想都很正常。接下来进入的讲解的阶段就是我们下一个景点要到哪，然后距离那里还有多久，好，那我就要先跟大家介绍哦，这个城市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这个是一个 pattern， 就是一个我们这样子的固定的模式，我是都这样子。然后我抵达这个城市的前三分钟就会开始跟客人讲说，哦，那我们快要到了哦，那大家要醒一醒哦，然后东西要准备好，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要准备好，然后我们等一下下去要多久，等一下下去要准备什么，就是类似这些，其实都是一些注意事项，可是它是有一个
SOP，
对，是有个 SOP 的，然后每一个 SOP 你要自己非常的熟练在心里，然后还有就是在讲解的时候。那你刚刚说的很对，就是说跟短程线最重要不一样的事情就是讲解，那讲解就是要一直一直准备，一直准备内容。那的确在很漫长，或者是说今天啊要开车四个小时，四个小时就有两段嘛，
两个小时两个小时，然后中间休息个二十分钟左右，
对，就类似这样。那两段你就是，我基本上我的每一段讲解通常都是讲四十分钟到一个小时，那你要自己去想好今天哇两段，那前一段车程我来讲一个 UNESCO 好了，我来讲一下世界遗产，我们这次会参观多少个世界遗产，好，然后你就把 UNESCO 的种种讲出来，就像做一集 podcast 的一样。然后接下来的下一段因为又要进入到快要靠近景点了嘛，那你就来介绍景点，那中间你要再加入的很多，不管是米其林啦、不管是建筑的介绍啦，或者是西方的艺术啊等等的东西，你就是慢慢慢慢的把它加进来。可是的确每一段的讲解都不是说想到什么讲什么，都是有设计过的，就是说像今天、今天前面有一个四个小时的车程，但是我们今天的晚上是吃米其林，那我因为我下午没有空闲时间的嘛，下午都是在路上啊，不是在车上，那我就会可能用早上的一段时间来讲米其林，把米其林讲好，客人才知道今天晚上在吃什么，所以我觉得都是有想过有设计过的。
因为我听过有些他是说我、就想到什么讲什么，客人怎么问我就怎么答，但我觉得以我自己带国旅的经验这非常的困难、当然客人问了什么问题我们知道的可以现场来分享，
对、
但是你不一定能分享的那么长、所以必须先做好准备，尤其像他大在讲你有些是有逻辑的讲出来，其实那个会感觉特别的厉害。
对，
那我蛮好奇以你自己带团这么多经验，客人有没有最喜欢听你分享哪些东西，可能会是历史吗，还是一些当地的民俗风情有趣的故事，甚至你自己的带团经历故事之类的。
他们哦最喜欢听就是八卦吧
什么样的八卦，历史八卦还是旅行社的八卦、还是什么的？
没有啊，就像说好举个例子，就像我现在介绍国王，好，介绍国王的六个老婆，那其实他一定不会想要知道说六个老婆叫什么名字，他一定会想说为什么每次要娶到六个老婆，然后 他其实都想要听他的花边新闻。
然后他，你说他最爱哪一个之类的？
对，最爱哪一个？哪一个就是他们在交往过程，然后就偷吃了，然后就是类似这样。其实客人喜欢的是这个。其实我常常觉得啦，就是我们讲了很多，客人在最后一天都会还给我们。
可能一天过了就会忘，或是
没有搞不好你讲完的当下，他马上就出
了。
对对对。然后其实我从来都不会在意这个，我从来都没有去考客人说。这是哪一个国王？我刚刚有讲，我从来都不会，因为我觉得大家就是来放松的，
我不是来读历史课的。
对对，而且大家要知道，就是欧洲的这些人物离我们真的非常遥远。不要说别人呐、啊，我现在问你孙中山、蒋中正，你可能都
也不一定知道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欸
对对对，然后他到底几个老婆，你可能都搞不清楚。可是这明明就是我们这里的人呐、啊，
对，
所以我对客人是没有任何期待的，就是大家只要准时就好了。所以。你说这些历史知识，对，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要把年代讲对，我们要把事情交代清楚，前因后果，然后把这个东西讲得生动，让大家知道嘛。可是他忘了会怎么样吗？不会啊，他不会怎么样啊。所以我就会觉得这个大家开心就好，那我们把它讲清楚讲顺，让大家知道这样子。
因为我自己带完国旅有一个体认，就是其实你讲解多精彩多深入并不重要、
嗯、
反而我更重视的是我们到每个景点你要跟他讲好这里可以看什么，可以玩什么，该怎么走，甚至厕所在哪里，
对，
这样他下去逛得很开心，拍得很开心、
嗯、
就够了。
对, 对, 对，
他真的你讲那么多能记得了多少，我们也是花了多少时间读出来才能把这些记在脑子里的。
其实他们能够记不记一点都不重要。这个导游呢，基本上我觉得就是一个 performance， 就是我们在做一场秀。我不是说我们在表演、嗯、我不是说我们在演戏，不是的，而是我们现在在讲话，我们站出来的台风，我们做出来的表情，讲的故事，基本上你就是在表演一场秀。所以你要把你自己的角色演好，那你就讲好啊，你就讲的精彩，你自己开心，客人也开心，客人哇听到哇天啊，还有顺口溜怎么那么强，就是他们也开心。所以这个是你的表现的时候，当然你要放弃，你要讲的啊无聊都这么等等等，就是你要讲的很无聊也可以啦，就也没有人会怎样。可是我觉得这样好像有点对不起客人，也对不起自己吧，就是你怎么把这么好的 speech 的时间就是弄搞成这样。
我觉得宁愿讲十分钟、嗯、但是很精彩，也不要硬拖拖讲的像在背历史书一样，讲的很无聊。
对，没有必要，这个也没有必要，而且人也没有人希望听这个啦。对，老实说我们也不是，
专注度也有差。你叫我自己，我可能也很喜欢历史啦这些，但是听个两个小时我也累了，好不好？连我平常听 Podcast 这样听听都会睡着。
对对对对，所以还是
要，但是你花个半个小时、嗯、但很精彩，讲完拍拍手拍拍手，然后叫大家休息、
嗯、
我觉得这个客人反而印象会更深刻耶。
是，
就是准备起来，因为我真的以前认为在车上就是要一直讲一直讲，就不能放下麦克风，
没有
不想哪来这个印象、
嗯、
但后来也是发现其实真的不用，客人你只要设计的好，
对，
就是你有些地方讲得很厉害，然后有些让他们休息、
嗯、
有些怎样，他们反而会觉得、
嗯、
哦你好棒。
对，我基本上都是自己设计一个40分钟的讲稿，就是当然不会，我不会打逐字稿这种东西啦，不可能，但是我会知道说哦这一段就是要讲什么，那讲完大概就是40分钟，然后讲的过程客人通常就是睡着了，要不然就是快要到了所以这样子的步骤我觉得就很好，就是这样的频率啦，我觉得这样也很好。
对啊，但是至于要怎么讲同一个故事，像哈代刚分享那个亨利八世嘛、
嗯、
六个老婆应该是去了英国最著名、
嗯、
每个领队一定都会分享、
嗯嗯、
可是不同人分享就会有不同的效果、
啊、
甚至是哈太太怎么讲我把它录音起来哦，去模仿有可能效果没有特别好，
是
因为每个人讲出来的讲话风格用字遣词会有差、
嗯、
当然你可以说比如说我去跟哈太太实习听他介绍一次、
嗯、
我来先模仿，但是你在模仿的过程中一定会发展出一套自己的，而且说一定要发展成自己的才对，不然
对啊，
就直接请哈太太录音，然后我们每次就播放就好，来请大家听这一集 Podcast。
对啊，我们不知道说哎、欸，可以放一下我们的 Podcast 来听。
对，我们觉得 Podcast 录一录，像我们有时候在分享国内的，我们认真想说以后我上团就直接把这一集放出来大家听一听哦，40分钟就过了、
你要多懒啊没有啦，你每一个人讲话都一定有自己的风格，然后自己的魅力，那你是不是好笑的人其实也不是演出来也不是学得出来的，其实很多人都会说哎、欸，我跟你说其实我很幽默，通常会讲这种话
讲出来的就不幽默、
就是、对，通常讲这种话就是、没有你不幽默，然后一样你在带团你在做的讲解， 你可以听到一段，我觉得那个叫什么，我觉得风格是模仿不来的，
对，
但笑话你可以记起来，就是笑话这个梗你可以记起来。我是一个非常认真做笔记的人，所以我在外面啊，或者是有时候听到不同的 podcast 的也好，或者是说看到的听到的东西就是记在那个手机里面。所以像我以前就是还有去记过那个陈玉玲啊，还有
你可不可以买了什么笑话大全，
没有没有，
小小一本的，
那个真的都是很偶然的一个梗。然后有时候那个梗啊就是很白痴或者什么很幼稚，但是有时候讲出来就真的很好笑。所以我觉得笑话是可以学习也可以模仿的，但是风格呢我觉得不需要啦，也不需要模仿别人。
可是真的要看的，像我刚开始带团也很喜欢在机场听别的前辈们怎么讲机说，那有些机说就会埋藏一些比较有趣的内容或怎么样，那我也尝试的想学。有些你就会觉得诶我讲起来客人没反应，这个下次就被我可能试了两三次就被我删掉，可有些讲起来诶客人有反应，我觉得中了，我今天学习到一点，这个对我的机说有增添风格的作用。
可是唯一我觉得你不用特别去模仿谁啊，因为你本身看起来就很好笑
这是赞美吗？不是啊，
一站出来客人就会觉得很亲切嘛，
哇好维尼哦，
而且他的本本也是维尼的哦，
对啊，
伸手不打笑脸的感觉，可能看到我就想生气也生气不起来
没有，你看起来真的就是很就是讨喜，
那这也是好事啦，
对啊，
就客人不容易生气，
是是是，
所以这也是模仿不来，除非你去整形啊，像我一样。
对啊，哦，还要看那个维尼小熊来整形。
是啦，那其实长城刚刚讲到，除了自己带外，其实还会有跟其他人合作，尤其司机是完全的合作。
对，
那我们短程其实导游跟司机基本上都是同一个国家的人，他们可以用母语沟通。可是像你们在跟司机沟通，会不会有一些没嘎该怎么注意，甚至发生过不和的状况？
有欸，真的会有。但是我觉得呢，出发前一定要先拜拜
你是说跟司机拜码头，还是真的是庙里拜拜？
是真的去庙里拜拜，
真的，哦，
看你的信仰是什么，就跟那一尊神还是跟谁去？
对对对，没有啦，就是我觉得会遇到好司机跟坏司机真的有一些运气的，但是通常啦就是配合的司机都很好，然后也都是我们熟识的，然后也都是就是真的是常用的。但是因为我说了嘛，我们是新菜鸟，我们人有第一次，我就第一次领队，我当然遇到的司机每一个都是第一个啊，就是我不可能之前有跟他有认识或合作。可是这些司机因为嘉利利他设定的就是说他配合的都是我们长期使用的，所以的确司机他走的比这个领队都还多次，所以司机不会迷路，是领队会真的哦，快要到了哦，原来就是
还要靠司机照一下。
对，其实是这样子的。但是的确像你说的，会不会有不合？会啊，司机迟到，然后又不道歉，就是我对于不道歉这种事情，你没有在客人面前道歉，我就会生气。我生气，我就是会在面前跟你不高兴。当然，其实这样不好，可是我觉得你没有跟客人道歉，这是你没有道德，就是你没有你的工作职业道德。我觉得你好声好气的跟客人讲一下是一件很必要的事，所以我的确是曾经在外面因为司机迟到没有跟客人道歉我就发飙的事。
那不就现场很尴尬？因为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因为
司机后面还要继续合作要走时间，
没关系，
他就是
你再迟到我就换掉啊，我们可以换司机。对，
我们不行吗？
我们可以换导游啊，
哦，
可是我自己会觉得你把就是换导这件事会惊动到所有
人。对对对对，所以这件事情非常少发生，但是因为你现在问了嘛，那我就讲出来，的确是有发生过的。
就是你会觉得因为领队其实也是站在客人的立场来看行程，
对，而且那个是迟到半个小时，所以我不是，
哦，不是那种五分钟就稍微慢一点，那半小时，
对对对。然后我对于就是我们接下来行程还要赶路，然后还要怎么样，然后那种来了然后也不道歉，然后就是啊这样啊，是哦，我知道啊，那能怎么办呢？那就是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的话，我没有办法哎，
因为每个人难免犯错啦。那
对对对，
你今天真的有什么状况，你跟我们说，那你讲个道歉啦或怎么样，我们还可以帮你，也不能讲瞒给客人，就是比如说假设你真的睡过头，
对，
你老实跟我讲，你道个歉，我不会把你拱出来，会跟你说啊，路上比较塞，车子有状况，我们赶快过来。那司机很努力，
对。
但是你这种态度，我可以认同，因为有时候碰到导游也会这样，就是你出了什么状况，我们讲好，我们一起把团带好。
对对对，
你不要什么都不讲，又一副在那边好像跟你没关啊，
就吊儿郎当。对，我就不喜欢。然后其实我 我不会说什么事情都一定要隐瞒客人，因为有时候这种就是迟到三十分钟是什么好隐瞒的，就是
已经有点夸张了。
但是我们当然会说啊，不好意思，路上比较塞，或者是啊，就是上一团的那一团有一点耽误了，所以来这一团的时候有一点就是耽误，然后请大家怎么样。可是我为什么会这么生气，是他第一个他也没道歉，然后第二个吊儿郎当，然后他也不认为他有错，那我真的是没有办法耶。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也年轻气盛啊，所以就吵了。
所以就把他换掉了吗？
没有啊，就尴尬啊，就那一天就尴尬啊。对啊，但是我就觉得我不尴尬，那尴尬的人就是你啊，所以就是我不是一个怕冲突的人啊。然后我的所有的这些吵架我都不是说我想吵架或者是我脾气大，我只是想要解决问题，那安抚客人或者是照顾客人的情绪也是我的工作之一，我很在乎我的客人，所以我没有办法接受一个这样子的工作态度你来带我的客人，所以我会发飙。
那你们跟客人吵过啊？万一客人今天迟到啊，也是就是
一步
悠悠哉哉的走来不道歉之类的。
跟客人吵没有，但是跟客人有觉得很尴尬的有，就是这个也是大家一起分享，就是说那时候我们在拍照，然后客人把他的 iPad 拿给我，然后他的 iPad 就是很滑，就是没有那种保护套的，所以在交给我的手上之后他就是滑下来了，所以就破掉了。那破掉了之后就客人是要求我要全赔，那我就觉得
太衰了吧。
对啊，而且
他是请你帮他拍照。
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天啊，就其实也没有赚多少吧，然后一台 iPad 就这样2万块就没了，那一团就会
气氛就怪怪的。
对，就是对别人不会啦，但是对那一组客人就会觉得哎，怎么那么衰啊，就是至少
会不会心情又有一种
至少一人一半吧，对吧，是不是？因为你交给我的时候谁手滑、啊嗯、
对
不对？
就在那个交接间，如果你说是交给他太太拍照了，然后拍一拍他，你大家眼睁睁看他直接掉下去了，那就认了啦，自己没拿好。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你就会觉得哦衰哦，然后那客人的态度又很强硬，然后我就觉得难道真的都是我的错吗？你自己没有责任吗？可是哎，过了就过了吧，就是一定会有一些我们所谓的 OK 啦，这个讲十集都讲不完的。你们不是录了很多集了吗？
没有
吧、啊、
我们就一集而已吧，
毛很多那边啦、啊、不是、哦、对啊，
那是 Firas 那边吗？
对啊对对，就是鬼客人或者什么还是都有，那就对啊，就
难免会遇到啦，
就觉得说那一团一定是没拜拜，或者是说那一团拜拜的时候不诚心
你的脑袋在想别的事情
下团之后再补拜
对对对，还是要去补拜，就觉得说啊，快退散，快退散这样
对啊，但是你看不论长程短程都会遇到类似的事情，
可是我觉得就是这些东西在我人生当中是很少发生，而且 95% 的客人其实都是很好的客人，好，很优秀很优质的，所以我自己在带团的经验里面遇到 OK 有，印象很深有，哭有，但是这些并不会阻挡我继续走下去的这种想法，就是不会因为这个客人我就觉得说妈的我这辈子再也不当领队，就是不会到这么
因为我觉得带团我们获得的东西跟好的感受是远远大于遇到奥客这些不好的心情、
嗯嗯、然后还有啊，要赚钱啊，你也不能说动不动就是常常，其实真的是不能这样，不能常常动不动就说妈的老娘不做，就是你不可以这样
就不管哪个工作都是这样啦，
都是一样啦，所以你就是觉得好啦，忍就忍了啦，好啦，那就这样子对，然后所以
怎么听有点委屈的感觉
不是啊，你人生的确也是这样，你不可能动不动哎呦旅行社又不是你开的，然后这个世界又不是绕着你转，所以你不可能一直把这种态度拿出来嘛，所以你真的遇到我就遇到啦、啊、
而且其实有时候我会觉得我们当下遇到 OK 之后会很生气，可是之后、嗯、事情过了之后就好像觉得其实也没必要那么生气，然后反而还可以在节目上开开玩笑说这些事情
、啊、其实现在你这样，我从那时候带团到现在其实都十几年了嘛，所以我有时候就根本是想不起来当时候为什么会在那边生气成这样或哭，所以其实上这一集的时候讲到说要跟客人什么最难忘的事还是什么，我真的要想耶，我真的是回去想
还是因为太久没有带团了，
也不是，的确是有很深刻的事情，但是就那几件，
就是只剩下那几个画面，你也不记得到底谁讲了什么话，谁做了什么事，
不记得，
不管好的坏的，但是就记得当下在哪个地方哪个风景之下你很开心、嗯、还是你哭了还是你被骂了，就这样子，
对对对，
但是时空背景忘了，
对，
就是细节你已经不记得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事、嗯、还是客人骂了你什么，也不太会记得，
对，其实都忘记了，而且其实有时候那一团不开心可 可能真的都不是因为你的问题，就是可能就是天气真的很不好，然后客人就是一直
心情不好、啊、
心情不好觉得很衰，然后就是
被客诉过说为什么来这边五天都下雨，不能挑个好的天气吗？
对啊，就像我们去带极光没有遇到极光，那整个客人就是愁云惨雾、啊、
对，我们懂这种就是特地来又看不到的心情，
对对对，
我们自己去旅游也会有这个心情、
嗯、对，所以那就是不能怪自己。可是你觉得就是你现在事后回想去啊，对，那一团芬兰真的就是愁云惨雾，
又冷又等极光，
对，然后又
不
关我们的事，就不是我们可以掌控的啦。对、啊、
是，那我们来点比较美好的画面。
是，
节目一开始讲到哈太太带了非常多的节庆团嘛，嗯，那节庆团大概有哪些欧洲特别的节庆？可以简单的列一下，我们不要每个都细讲，不然一细讲大概每一个节庆就可以讲一集吧。
没有，我们可能要付钱给哈太太。
没有啦，没有啦。有啦，真的很多很好玩。那就是其实欧洲是不是欧洲而已啦，就是说其实全世界都有节庆团，只是因为我那时候带的是欧洲线，
对对对，其实每个国家都有属于他们的节庆啦，但是哈太太是以欧洲线为主力。
对啊，就像我们台湾有大甲妈祖，这也是一个节庆。
对啊，
对，所以其实整个全世界都有。那我那时候就是因为我常常带欧洲线，然后很多人都会问我说为什么你带那么多。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又回归到就是最刚开始讲的初生之犊不怕虎，就是带节庆团的确比较难带，然后也比较麻烦。
为什么它的跟一般常规团差别在哪里？
好，为什么会塞车啊？
哦，你说特别节庆那种游行或什么、
啊、
行程就卡死了，
封路啊，你这条路原本可以开就现在不能开，然后封路，你要封去哪里？那个欧洲很多是小巷子，你大车进不去，你大车变成要停在城外，然后客人拎着包包走进来，操作上就会不一样。然后再来就是节庆结束之后，你的客人能不能走回饭店，对不对？好，所以这些操作上就会跟一般的团很不一样，然后还有就是时间上也不一样。一般的团就是吃完晚餐就可以回饭店睡觉了嘛，
嗯，对、
哦啊，那节庆团，他节庆就晚上九点才开始，那你结束的时候是晚上十一点，那你这个时候中间如果客人想要睡觉了怎么办？然后他想要自己走回饭店，他有没有能力？哎，他走回饭店会不会走丢？然后好，那你带这个客人走回去啊，其他客人嘞？
嗯，
就是这诸如此类的操作，就是非常多的细节。然后有的节庆是在晚上，有的节庆是全天，种种的，所以就是我觉得很好玩。但是真的是比较多的注意事项，欸，我不能说一定就是比较难呐，可是就是你要注意的细节特别多，你要交代客人的事情，你要保护他们的事情特别多。其实我那时候是节庆，我并不担心塞车或什么，早就都讲过了。可是我担心的就是客人结束后，或者是说他们中间想要回去，中间不小心迷路怎么办？我只担心这一点。那很好的一件事就是大家现在都有这种智慧型手机，里面都有 Google。大部分人都是会用的，那你遇到的如果是阿嬷勒，他不会用，然后他来的朋友或者是就两个阿嬷好了，如果是两个阿嬷来，他们没有年轻的家人陪他们在一起的话，那的确就会比较紧张。然后我觉得为什么会在加利利带这么多节庆团，就是加利利的确做得很好，就是做的很多。他们
我这样讲，像我们这一集要寄发票给加利利，
没关系啦，没关系，因为我觉得是不是
没关系，是我们需要他们付钱给我们。
哦哦、对不起。好，就是说我不是故意的，但是
没事
。对，但我觉得就是说，当时候的确有很多团，就是其他旅行社没有做，但是加利利愿意做。
对，因为他们其实在业界，从我还没进旅游业就知道是一个蛮特殊的，他有很多非常规团或是同样是欧洲，他会有比较精致比较舒服高、嗯、也不是舒服啊，比较高价位的团。
为什么说难做？就像说平常饭店一晚200欧好了，节庆团的时候它变400欧，你整个团费就拉高，然后400欧的房间你还不一定抢得到、
嗯、
那这是不是就比较难做？然后加利利那时候选的饭店，他为了要让客人就是舒适嘛，所以基本上都在广场的旁边，或者是在广场走路10分钟到得了。那这个就是我们去努力抢饭店，或者是去努力抢票。其实很多的节庆都是要票的，哎，你有没有抢到就是关键，你有抢到你才能办，你没有抢到什么都没有，你根本不能开这个团。所以像军乐节啊、哦、那个爱丁堡的国际军乐节，那每年都是一开卖大家那个线控都要这样 有抢到了，然后
出动全公司的人上上下下都要开始抢票，
可能不至于全公司，但是你的确是知道说抢票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就是做团体你要包装行程，你有票你就赢，没有票你就不用做，
所以这行程是你必须抢到票你才能
对啊
对
买对不对，
因为
对啊，
有些客人会觉得那就是你们旅行社早就跟他谈好，你们之间这样子就只准备好，但是他们不知道很多东西是他们不跟旅行社合作，我们要像一般人一样自己想办法去买来的、嗯、
对对对对对，因为那个世界不是绕着我们转的，又不是只有迎接台湾的客人或是迎接哪里的客人、
啊、
然后再加上客人的期待会说，可是你们是旅行社耶、欸、哎呦那个节庆团一年可能出不到五团，五团是多少人？五团100人，这100人真的在那个就是说你要取得他们的那种优惠，其实这是很小的数字。
而且你要想旅行社这个世界级的节庆、
啊、
光台湾旅行社就多少家、嗯、再加上全世界不要算全部国家，就几个大国的旅行社加总起来到底要怎么去抢那个票，很恐怖。
对啊，
如果今天旅行社真的能独家抢到、嗯、或是直接谈下合作，那真的要大力的鼓掌拍拍手，他们有人脉很厉害的。
对，其实我觉得真的是不容易，然后愿意做的很少，然后再来就是做的好的这一套行程做出来到底做到怎么样子程度的好，就像说那你那个广场上的饭店你抢得到吗？诶，那是一房难求诶，或者是说广场附近的，因为一定每一间都爆满。
对，那不是多贵的问题、嗯、是你有就要先偷笑了、嗯、
对，然后再来就是想行程的规划跟包装。
那你还没跟我们分享欧洲到底有哪些值得参加的节庆可以去体验的？
好，那我从我想一下，就是从一月二月这样子，就是有尼斯嘉年华
哦，
然后呢威尼斯面具节，我想这个大家应该
非常热门，
对，耳熟能详。然后再来三月四月就进入春天，所以像说库肯霍夫花季在荷兰，在阿姆斯特丹，好、哦、很棒。然后接下来五月六月五月六月，好，那讲那个八月好了，八月有爱丁堡军乐节，
我、哦、个人最想去的。
然后九月德国啤酒节，就是这个也是世界很大的就是啤酒节，
啤酒
很好玩，
又好喝又可以喝到开心。
对，然后呢再来就是十二月就是圣诞市集，那圣诞市集基本上就是欧洲很多国家都有、哦、所以我觉得这样就是很多东西可以玩。
那你自己印象最深刻带过的一个节庆是哪一个？
我觉得就是尼斯嘉年华。
为什么、嗯、它是一个，
因为尼斯嘉年华就真的好可爱，然后好好玩，然后他们每年都有一个主题，像我参加过两年，一年的主题是音乐，然后一年的主题是美食，所以他们都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主题，然后他们会有一个主神，就是他们开幕秀的时候要把它迎出来，然后闭幕秀的时候要把它烧掉。好，那中间的活动还有很多，就是像说放烟火啦，然后看表演啦，看花车游行等等等。那这样子呢，就是我们不可能全程参与他们全部的那个节庆的，可是我们一定会去住两天嘛，住两天的话那就是参加一个 night 对不对，或者是参加两个 night， 那就有很多活动你就可以参与啦，就像说第一天是看表演，就是你坐在广场上有买票的，你进去之后坐在广场上看表演，然后第二个晚上看游行，他的那个游行啊真的很值得去，真的很推荐大家一定要去，有机会的话。他那个游行就是说像有一年主题是食物，所以他所有的那个公仔出来花车出来都是特别的食物，像说饼干人啊，然后像说什么太多了，就是各种造型的食物，然后他的那个巨大的游行的车子是两层楼高三层楼高，然后这样子巨大的车子大概哇不计其数，我觉得大概100多台吧。
他该不会车子也是食物的造型吧？
对啊对啊，就是食物的造型，然后上面有人在跳舞啊，然后有人在放烟火啊，或者是说跟我们民众互动啊等等的，所以他这样子的游行啊是游到晚上12点耶、欸、
好酷哦。
对啊，就是晚上8点，具体的时间我真的都有点忘记，就是8点然后到12点，所以我们8点就把客人带进去，然后就这样一直玩到12点，然后客人那个全身上都是那一些彩带啊，什么有的没的珠珠啊什么的，然后重点就是他们的游行的这些公仔哦，就是非常的精致，然后非常的滑稽，很可爱的，所以客人就是看得目不暇接，然后哇，就是你会觉得天啊，每一句出来香蕉人啊草莓啊，然后 donuts 啊，那个甜甜圈啊什么，哇，都好可爱哦、喔。然后你就觉得，哦，天哪，天哪，又来一个，又来一个，就是你不断不断的，就是被惊讶到，被惊喜到。然后这是晚上的这种 party， 隔天早上又是正常的那种花车游行，花车游行就很漂亮，真的是会丢花的哦，他们是会丢花跟民众互动的。然后那时候就是排的那个座位都是第一个，就座位真的很好，我们的座位都是大概就前三排前四排，那个他们的那个表演者啊都是那种有点特技人员，他们都会跳到那个座位上来跟你互动、欸哦、然后跟你拍照，
这样值回票价感觉。
对啊，那客人就说，哦天哪、啊、哦来了，哦又惊又喜就是觉得很开心，然后我们也觉得哇真的很棒很棒。然后这样子两天，我们在那边待两天，客人就是满满的都是很欢乐的回忆，然后晚上又一场烟火秀，哇我跟你讲这就是很完美啊，我觉得很完美，
很丰富、欸、
对，很丰富，然后很视觉上听觉上，因为它是整场都是全部都是音乐嘛，就是都很满足。然后还有小摊贩啊，当然还有像游戏啊，就是像有些那种投币式的游戏什么的，一定都会有这些摊贩，也很好玩，因为跟台湾不一样啊，就是你就算是夹娃娃机好了也跟台湾不一样啊。对，所以客人会觉得哇天啊，这个就是一定要参加节庆团才会遇得到的，所以你当然付出比较多的团费，因为要票啊，要比较贵的饭店啊，但是你获得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刚刚在听的时候脑中只是在想说，哇这领队带起来好麻烦哦，这么多的人要想办法挤到位置、嗯、结果哈特在讲说因为他们操作法是会让客人有座位的，
对，
光听到这个就安心一大半。
我刚刚也在想这个问题，我说那如果你带不进去挤不进去怎么办？
对啊，那有座位就是坐过来，那你想上厕所就去上，上完再回到你原本的座位，那个空格都还在。
我跟你讲它的游行有两种，一种是坐在上面的，然后一种真的是在下面的，
就是你要自己挤进找一个位置空下来。
对对对，然后我跟你讲这样你真的会很羡慕，就是我们刚开始都坐在上面对不对，但是因为我刚刚说的这些公仔啊，这些他们的表演者啊都这么活泼这么热闹对不对，所以大家后来都不想要坐在位置上了，大家都跳下来跟他们同乐、欸
欸、可是你这样你要看着每一个客人在哪一个方位吗？
不用啊，就大家一起玩啊，就大家下来 party 啊、
哦、不是你就回饭店睡觉？
没有，不可能，我们不可能这么好玩，你睡不着的。你在饭店哦，还有就是饭店就是在旁边，
对啊，你自由角在旁边领队，就是你们到楼来坐好，游行开始了，就
消失。带到环球，我们就先拜拜。
没有，他的那个声音真的很大的，所以你也不可能真的睡得安稳、嗯，而且你也不会想回去睡，因为你会觉得哇，好好玩，你就会跟着他们一起同乐。我记得那时候光是一个晚上，我照片哦、喔，哼，
上千张跑不掉，
不应该是3000张，对对对，真的很厉害，而且是每个团员都上千张上千张，所以大家后来在分享说哇真的很热闹。
应该说这个你要想啦，因为豆豆刚刚讲环球，我们环球可能是一个月会去到5次，他大概这个是
一年一次，
而
且还不一定成团，对、啊、
可能就是这间公司一年就出一团两团，
对对对对，
那你这辈子能带到几次，除非你是每年每年都带、嗯、带到第10年，那可能的确会选择回去睡觉了。
对对对，那可是那个这机会很少，而且他每年主题都不一样、
啊、
所以你就会觉得、嗯、
舍不得离开，连领队可能都玩得要比客人开心了吧。
对对对 对, 对，而且他们那种，我那时候在尼斯，尼斯是在法国南部嘛，那其实法国人也很好玩，然后当地的人大家来这边都是要同乐的，所以大家都很活泼，然后在里面的这些互动我觉得非常的深刻、欸、就是说好，我举个例子，像他们有一个那种，我们不是都是就是这叫什么喷球，就是喷球枪，就是射出来是一个球这种枪，
嗯，
但是他们有一种机器是喷，这叫什么？
射，
喷射你就变成木乃伊的这种机器，就是它是一个像那个卫生纸的卷、
哦、你说那个
我看过，就是
卫生纸
类似投出毛巾投出什么，然后它一展开来就会捆在你身上这样子。
对对对，所以它是一个把你变成木乃伊的机器、嗯、就是你这样子你就变木乃伊了，所以它是一个纸卷的机器哦、喔、然后这一台机器啊，就我们就超期待它会一直来的，所以它后来它到我们这边的时候，它的那个纸卷，就是它的那个卫生纸的那个卷就用完了，然后用完我们就觉得说怎么可以这个时候用完，然后它就是在那个它在要再把它拿，就是去后面拿的时候，我们那个不是我们啊，但是就有那种疯狂的民众呢，就去把他那个纸卷给抢出来，然后就把那个表演者滚成木乃伊，用、啊、我们就不是用喷射枪，我们用手动，就是用手动把他滚成木乃伊，然后 当然这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互动，可是真的整场有非常多类似这样的互动，就是撒那个屑屑啦，那种纸片啦，然后这个到最后都是变成说你攻击我一下我就一定要攻击你一下，攻击你一下，攻击一下，
就是大家都玩在一起的感觉，
全部都玩在一起，非常好玩。然后你也不会在乎什么什么身上脏啊，脸脏，脸上有屑屑都没有关系的，就是豁出去，然后你就是 一股气就说我不能输，擦一股水，擦，就是一直，
那就很像我们泼水节去体验，互相泼，
你泼我要泼死你。
对对对，然后就是我觉得很可爱，然后那一些东西也都不会很脏，就是也不会说弄得你什么脸上很恶心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带团过去就是获得的欢乐感，你跟大家一起玩，嗯，因为其实我们平常带团
工作的时候不能在那边玩，
很少会跟团员玩成这么疯，也没有机会啦，因为
我们要顾宝宝。
哦，没有啦，那个什么长城线一定要跟客人玩，因为你要十几天呢。
对啊，你说十几天都不理客人，
啊，一定要玩，你都不理客人哦。
我会理客人啦，不要这样子。
没有啦，都一定要玩在一起。
我认真觉得短程线我们就是相处五天，你要变到特别特别熟很难。
对对对。
可是长城线就是十几天，你在正常相处下，你没有要特别跟他们多聊怎么样，但是一个人或者一群人相处了十几天，那个感情，
对，
我觉得真的差很多。
而且那个节庆团的客人，通常那一团的客人都会感情特别好，就是那一团我还记得尼斯嘉年华的两团客人回来台湾都是还是有继续联络，然后他们甚至把那时候拍的照啊，就是我们团上有一组客人他们是很会做设计的，所以他们就做成那个扑克牌，就尼斯嘉年华的扑克牌，哦，当然就是扑克牌不是一二三四五这样，然后反过来就是我们的照片。
哇，
好酷哦。
对啊，你就会觉得哦，天哪，啊，天哪，啊，
好
赞，喔，
有回忆，
喔，然后对，很开心，然后也很特别。对，然后那一团的客人就是他们的感情很好，所以回来之后都有保持联络，然后后来大家生了宝宝啊什么的，就是本来只是夫妻的聚会，但是后来就变成有家庭一起出来遛小孩，那就是我觉得很好很好。
你觉得这真的是长程线很不同的体验，相比我们短程线。
啊，嗯， 嗯，
感觉有机会应该去挑战看看。
对啊，是啊，是来玩一下，我觉得而且也是对领队生涯算是，就长程线应该就是最难的吧。对啊，
就
最有挑战性。
但是长程线还有分啊，就是说12天15天这是正常长程线，可是还有那种35天那种就是比较
巅峰了。
对，不是，就是说那就是更难，因为还有带到最后可能领队自己都想家了，就是那种的，
还有绕地球一圈啊，环游世界那些，那真的终极挑战了。
不同的等级，所以我们现在在谈的这种长程线大概就是12天10天15天这样子。
那最后一个大家也会很想知道，就是长程线领队到底收入有多少，
就是一天一个人头小费10欧啊，
一天10欧哦，
等于他一个人赚到8欧欸，而且头尾搭飞机是领队自己拿哦，嗯，因为头尾大概2天到3天你碰不到司机，嗯，碰不到导游。
对啊，可是就是整体的过程就是你也很辛苦啊。
对，
然后你，
一个人要 hold 全部。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很 OK 的配，也没有特别高啦，
有它的价值在啦，不是
说
轻轻松松然后又赚这么多，嗯，如果它像短程线我们领队一样轻松还拿那么多的话，应该所有人都抢破头进去了。
对，而且其实每一，我现在讲的是大部分的就是公定的价钱，可是其实加利利不是这样子算的，加利利是一个团，这个团的人数怎么样，然后他给你一个薪水，所以我们不是说就是一直用那个人头数在算，当然那个都是我们那个年代，所以现在变成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们是不用在外面跟客人收小费的，我们是
蛮好的。
对，我们是不用在外面说你觉得我服务不错的话，那请你把小费放在这个
好心酸的感觉。
我们不用这样子，
因为像我们都讲那个叫服务费。
对，那叫服务费。对，
所以因为小费是随着你的心情跟这个人服务好坏，你可以有多有少，嗯，但是服务费就是你一定要给的。
对，所以因为我之前工作的这个公司，它就是全部的费用就全部包，所以客人出去是不用再付任何钱，所以我们就是在回台湾之后我们获得一笔薪水，就是一个团一个薪水，一个团一个薪水，所以每个旅行社的操作关于薪水这方面我想都会有点不一样。
是啊，但是这一集听哈太太讲那么多加利利，如果听众们听完觉得很喜欢哈太太的声音想听她讲解，
我以为你说要付发票来了。
这个哈太太应该，如果应该会自动帮我们去处理一下，我们这一集就直接冠名业
费。好啦，没有啦，开玩笑啦。
听众如果想听，听众如果喜欢哈太太，想听他讲解的话，现在去报名加利利没有用了，因为
他已经不在那边，
现在到伦敦了。那
对啊，
跟他讲一下你现在的状况。如果听众真的很想要听你分享更多东西，该怎么找到你？
好的，好的，就是。我是哈太太嘛，那我现在是在伦敦当当地的导游，就是我是官方导游。那我自己也有自己的 podcast， 就是叫做伦敦导游哈太太。
这是很久没更新了。
对啊，不要吵不要吵，因为我就是现在目前回台湾，然后真的就好忙，大家就是可能不会知道我到底有多忙，因为一下子就是当国境解封，然后再加上我是回台湾，其实不是度假，我是回台湾来工作的，所以我再加上我本来小孩子在英国的时候是可以放进去幼稚园，可是我现在回台湾等于是要育儿，然后又要工作，然后又要做自己的社群，所以每天都弄得非常非常的晚，然后也非常多的活动想要参与。就像说在英国吃不到东西我就很想要吃，然后对在英国做不到的所有的事情我都想要做，所以就没有办法，就没有办法一直更新。
而且你也是两年多没回来了，像你刚刚讲这么多的团员，还有像我们这种新认识的朋友们都要每个都要跟你要一个时间下来，
啊，
真的分身乏术了。
对啊，所以当然 podcast 的是停更，可是我的 IG 就是 London Local Guy，这个是我的限动是非常丰富的，
对，
然后限动是很活泼 的，因为我自己也爱讲话，然后限动呢，其实我不知道别人做限动是怎么样，我做限动是我在放松的时候，所以有时候我会打错字，然后维尼就会在那边讲说哎，怎样怎样，然后其实他并不知道，其实那是我最放松的时候，我是拿限动来当做是我的抒压，所以我可能是在上面说我小孩子的事，然后或者是说开开玩笑跟大家分享今天的任何事情，然后或者是我发生一件我觉得很感动的事情，所以那个的确是我抒发情感的地方，然后所以我不在乎就是说字怎么样啊，
你看看你
编排怎么样，所以
我在哈太太限动上面聊很多，因为你会看到哪些很有趣，哎，分享了这个就聊，
对对对，
然后也是聊天过程中也是抒压，也应该带给你很多抒压，
对对对，他就是他也就是带给我很多欢乐，
小小小小，
对对，然后就是他挑错之后我觉得好烦死没有啦，就是觉得哦，又来了，
欸。我记得那时候 Firas 不是有骂你吗？你不是也纠正他？
对，
那是他自己很严重的错误。
对，他最喜欢挑我们说那个移民官跟海关呐，啊，就是很烦呐，啊。
他的点，他的点，
对他的点，他的点。然后我就觉得哦，这个有那么严重吗？然后他就说超严重好吗？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我就是对，所以我的 IG， 然后 FB， 然后还有就是。我本人呢在社群上还是活跃的，只是说可能 podcast 的就是会停一下，但是我还是会继续做，因为我就是喜欢麦克风啊，然后我也很多库存还没有剪
你通通交给我帮你剪一剪就可以上架了啦
对，我真的就是还没有剪，然后我也希望我慢慢的这一集一集把它剪出来，就是在不要动用到就是别人，然后呢因为我也付不起这个什么薪水给维尼啦，所以我想说啊，就自己慢慢做。那很谢谢我的粉丝啊，或者说我的听众，就是还是会时不时就敲碗啊，或者是说还好吗？那有在做吗？然后或者是说，欸，我们真的是因为听你的节目然后来的，我就会觉得哇很感动。那一天我们做讲座的时候，就是有遇到好几个是我的听众的粉丝，然后有遇到一个是我跟你
共同的
对共同粉丝，然后我觉得就是很感动，欸，真的很感动。我没有想到说原来跟自己的粉丝见面就是听众嘛，就是听众，你从来没有看过他，其实我们都不知道谁在听嘛，然后就觉得原来就是
真的有人，
真的有人，原来真的有人隔着这个麦克风真的有人在听，
那个数字不是假的
对对，然后因为我也很忙，所以我也真的没有在看任何数字了，有时候他会就是那个好像 podcast 的那种
排行啊，
对，
还是什么
没有排行，我完全没在看，就是完全不知道自己排到哪去了，随便啦，然后就是会有时候会有那个他们这种平台，然后就说哦，本周有多少的下载还是说收听量，
哦，对，
然后我也是我就完全不在意，我就因为我不是用这个东西，我不在意啦，就是我不在意，所以我就是希望
说不是以这个为主，因为哈太太更重点的就是以后大家要去伦敦玩有任何的疑难杂症，或是我觉得最简单就是直接请哈太太帮你设计个团包团，让哈太太帮你设计行程，
哦，
帮你想要大众化的伦敦行程还是私房的伦敦行程，
啊，
深入的伦敦导览哈太太一手能包，
哦，对啊，就是这是真的啦，就是 这一次回来做最多事情其实是在设计行程，然后再跟很多客人就是讨论行程，然后我自己接到的每一组的客人都可能需求上会有点不一样，然后我很喜欢啊，然后这个就是我的本业，这是的确就是我的工作，所以我觉得就一步一步来吧，有时候先做这个，有时候先做 podcast 的，或者是有时候就没有办法，就是也是跟我的所有的听众说，我的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的团员，所以当他们出现的时候，他们就是我最重要的事情。
对，所以我自己也都很想下一趟去英国一定要找哈太太参加他的导览，
真的谢谢，
我要指定伦敦塔的团、大英博物馆，我老实讲还好，
真的
伦敦塔是我目前个人最爱，我已经去过听了导览机，但是我要再听哈太太本人讲解一次，
没有问 题，
对、
啊、
所以
也欢迎，
对，欢迎大家到英国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私讯到哈太太粉丝团，甚至直接跟他报名。
好，
那如果你对哈太太现职身份这个伦敦蓝牌导游有兴趣，或是我们刚刚讲哈太太有带团到爱丁堡参加军乐节，这个我们在节目都有专访哈太太，也欢迎大家可以往前面去搜寻一下去收听，把我们这个收听度再冲高一点。
耶、
yeah.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哈太太分享这么多长城线领队相关还有特殊节庆，因为我认真觉得可能一辈子会不会带到一团节庆团都不知道、欸、
会啦，可以啦，维尼，
我觉得我自己去参加比较快
了，泼水节，我们直接从泼水节开始
就去参加就好，
我觉得都好混乱，还是带常规团然后自己去参加节庆，
对对 对, 對，
会不会好没有挑战那个挑战心的感觉，
不会啊，很好玩，对，就参加你就觉得说那我下一次还要再收集另外一个节庆，
参加哈太太团好了、
我也觉得
有
比较快，
伦敦特别的节庆来是怎么样，像哈太太分享那个伦敦的花节，还是就是全部都是花，看他每天每天拍这些
Chelsea 花展，
对对
对、
啊、
觉得
非常棒，尤其那个时间出不了国的状态，就是由哈太太带我们的这些线动、每天那种一早醒来就满满的线动，开始很开心的一个看真的很棒、所以欢迎大家都可以追踪收听起来，不是我们的节目或是哈太的节目都会、我相信大家都会有非常棒的一些收获，
谢谢谢谢。
那如果就是听完这一集对哈太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私讯我们，那我们会转给哈太太，
好的，没有问题。
或是还想再听到什么，虽然哈太太之后就要回到伦敦，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远端录音再请哈太跟大家分享一些伦敦甚至英国甚至各式各样大家想听，反正私讯给我，我帮大家监督哈太太说该来录音了，我们听众想听哪些内容或是我想听什么内容，会自己假借听众名说哈太太我这边有20个听众说想听某某，
不过疫情现在已经开放了，我觉得哈太太以后会很忙带团，
对啊，其实
我应该也要开始忙了吧，
对啊，你们应该也是要开始忙，
我好像没有要在旅游业一样，
对啊，
我的意思是说大家可能就会想要去找哈太太玩了，就不会想要听 podcast 的，
其实我觉得还是会有因为很多人是他们来报我的团，然后他就会想要先了解我这个人到底是怎样，所以他就会先去看一下就听一下，所以我最近的那个数字又冲高，然后我觉得就是维尼可能你的那个节目里面就是有讲到什么长程啊或短程或各种啊主题，就人家搜寻到的时候，我觉得他们会想要先听一下然后再出发，
没错，我们未来也会有好几集的伦敦有什么好的景点，也要麻烦哈太太帮忙多多分享所有的参加的听众就要先听我们的节目，我们里面会暗藏一些通关密语，如果到时候找你报道没讲出来就代表重听一下，
谢谢
听众觉得疯了你们这些人，
对啊，欢迎大家来玩，
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
是的，
那如果有喜欢我们欢迎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的好评，然后
我们每周三都会固定上一集，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那我们谢谢哈太太，
谢谢大家，
感谢哈太太，那我们就聊到这边咯，下礼拜见，拜拜
拜拜